加福音第十七章，耶稣又对门徒说，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，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，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。你们要谨慎，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，就劝解他，他若懊悔就饶恕他，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，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，你总要饶恕他。使徒对主说，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。主说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桑树，这棵桑树说，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，他也必听从你们。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，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，你快来坐下吃饭呢，岂不对他说，你给我预备晚饭，树上带子伺候我，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？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，主人还谢谢他吗？这样你们做完一切所吩咐的，只当说，我们是无用的仆人，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。读经到此。
接下来苏长老要为我们证道，他的题目是饶恕的必要性。
大家平安。今天的题目很通俗，但是我们要理解呢，还要花一番功夫。它叫做路加福音十七章三节，饶恕的必要性。所谓饶恕，就是主耶稣三个命令中的第二个。耶稣来到世上给我们三个命令，第一，你们要悔改，人若不悔改就不能够进上帝的国，因为悔改代表重生，这个我们可以从尼哥底母的对话中，耶稣连续讲了两次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上帝的国。第二个命令，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信徒的本分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名片不必挂基督徒，你要有彼此相爱的心，外人一看这个人是基督徒，因为这是生命的见证。然后耶稣说，你才能够做第三个命令，为我做工，尽仆人的本分。今天在这个信息中，我们要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在福音书里面有几处的经文呢，是一气呵成的。比方说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八章是一气呵成，耶稣上了山，到第八章耶稣下了山，为门徒办了一场开学典礼，所谓的登山宝训。约翰福音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，耶稣与门徒在马可楼最后的晚餐，也是一气呵成，这个是为门徒办的毕业典礼，很奥秘的。那么在路加福音十四章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，也是一气呵成，叫做桌边谈话。我们打开十四章，安息日，耶稣受邀到一个法利赛人的家里去吃饭，啊，这个是犹太人遵守的安息日。大家知道为什么犹太人跟宗教领袖很痛恨耶稣吗？因为他常常在安息日做了犹太人所犯的律法，这是第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是耶稣自称与上帝原为一，他是上帝的儿子。犹太人更加愤怒，你的父亲是个约瑟，你的母亲是个玛利亚，你底下有四个弟弟，你还有几个妹妹，你竟然胆大包天说你是跟上帝原为一。因为这两个原因，耶稣说，你们凭什么，为什么要杀我，痛恨我？他说，我不为你们的善事责备你，或是痛恨你，或是杀你，你做了犯了安息日跟与上帝同为一，亵渎了上帝，所以我们想要杀你。我们要知道这个原因，本丢比拉多很清楚，我们所背的使徒信经，因为嫉妒，犹太人因为容不下耶稣，所以 要求本丢比拉多把他钉十字架。本丢比拉多跟耶稣没有什么利害冲突的，他是一个局外人。为什么我们每次读使徒行经要把本丢比拉多朗朗上口呢？因为真的历史上发生这件事。那么十四章开始告诉我们，耶稣受邀到一个安息日，受邀到一个法利赛人的家里去吃饭。那么就一口气讲到十七章第十节，这个是一气呵成的耶稣桌边谈话啊。然后一开始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了，有一个患病的人要求耶稣治。那么耶稣对这些宗教领袖说，那安息日治病行善事到底可以不可以呢？在法利赛人的观念里面，是羊掉进了井里，在安息日都不可以把它拉起来，已经死骨不化了。所以耶稣教训他们，安息日是上帝为你们设的，你们要守安息日，但是人只是安息日的主，所以我行善事是应该的，是可以的，直接教导。然后接下来就告诉门徒，你们到别人的家里做客的时候，记住首位高位是给比你更尊贵的人做的，要记住我们去参加宴客的基本礼貌。然后就一直讲，讲到了财主跟拉撒路。因为十七章第一节呢，他告诉我们，我们要顺服，但是我们接不起来。财主跟拉撒路呢，是他的上下文的连接。财主跟拉撒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亮光，人不是因为有钱就应该下地狱，人有钱是上帝的祝福。那这个财主为什么会下地狱呢？是因为他违反了，违背了上帝的律法，没有爱心。乞丐吃你吃不完的食物，你施舍给他，对你来讲是天经地义，也是应该的。结果圣经说他还要吃财主桌上掉下来的碎渣，你已经没有爱心了。你把摩西律法放到哪里？你违背了上帝的诫命和律法。乞丐不是因为贫穷而上天堂到亚伯拉罕的怀里，是因为他顺服上帝的话。我今生贫困，我也不违背上帝的律法。所以整个上文的根基是这样的。所以第十六章最后一节说，如果人在世上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不顺从而你违背的话，那你的结局就是一个上天堂，一个下地狱。所以我们不要违背上帝的诫命和律法。接下来十七章第一节就开始告诉我们这个功课，我们不要绊倒人。什么叫做绊倒人呢？就是得罪的意思。什么叫做得罪？就是我们犯了这个自以为了不起，轻视别人。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讲，耶稣对众人又对众人说，他讲完了财主拉撒路的故事以后呢，这是一个真的呢，因为指名道姓叫拉撒路，圣经里面有两个拉撒路，这个是乞丐拉撒路，另外一个是马大玛利亚的弟弟拉撒路，真的从死里复活。耶稣讲完了财主跟拉撒路以后，然后又对门徒说，因为在法利赛人家做客的不只有客人，还有耶稣的门徒，那么法利赛人是窥探他，要知道看看可不可以抓到他的把柄，耶稣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。什么叫免不了？必然会发生的。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，我们常常有意无意绊倒人，所以耶稣说绊倒人的事是绝对会发生的，而且会一再重复。但是如果我们做了那绊倒人的事呢，我们就有祸了。为什么我们得不到上帝的喜悦？我们活不出基督徒的见证。那为什么我们会绊倒人呢？保罗在腓立比书告诉我们，我们绊倒人的因素呢，是常常我们自己以为比别人强。所以圣经里面有四个看，上帝看世人，普世的恩典，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个人沉沦。人看上帝，就信靠顺服仰望。人看自己，要看的 合乎中道，就是要谨慎。能看别人，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功课，我们如果不绊倒人，我们只要学会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万事 OK， 你绝对不会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在你身上发生。腓立比教会这么好，你看有阿爹跟神基督两个合不来，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吗？一个半斤一个八两，两个能力都很强，所以就合不来。那如果有一方看别人比自己强，那岂不是很和谐吗？所以保罗说，我们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，哪怕我们自己真的比别人强，我们学会谦卑顺服，我们人际关系很好的。但是保罗说，一般所犯的毛病都是我们看自己比别人强。所以保罗的功课是告诉我们，我们第四个看，要看别人比自己强。那接下来他说，如果你做绊倒人的事呢，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，丢在海里，让他跌倒了。因为你一句无心的话，他永远记住了。讲则无心，听则有意，这是中国的成语。但是呢，我们往往不知道我们做了绊倒人的事。所以祸从口出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我们讲话要很小心，要很谨慎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再多说就是出于那二者，这是主耶稣讲的。所以呢，接下来他说，你们要谨慎。所谓谨慎，就是看得合乎中道。要怎样看得合乎中道？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最重要的教会人际关系基本原则。它真正的原文是写在马太福音18章，因为彼得进来问耶稣说，若有一个人得罪我，主啊，夫子，我原谅他七次够不够？说实在的，彼得很有雅量，像我原谅人家两次我就以为很了不起了，彼得还可以原谅别人七次。那耶稣怎么告诉他？不是七次，乃是七十个七次。这个七十个七在旧约是个奥秘，是但以理讲的。从犹太人回归到耶稣弥赛亚要出现，一共有经过490年的一个时期啊。耶稣把这个数目字呢引用到宽恕别人是490次，那意思就是说完全宽恕，不要讲七次。你要宽恕呢，就要完全的宽恕对方，这样我们的人际关系就会很和谐。那耶稣就告诉我们，教会人际关系的处理原则有三个步骤。第一，若有一个弟兄得罪你，最好的方法是你单独约他出来，只有你们两个人会面的时候，你直接指出他的错误来，这是最好的方法。做老师的人都知道，他一定会把某一个学生叫出来，单独在教室里面，大家都回去了，就直接跟他一个一对一对话。到哪里都一样的，公司、工厂、行号都是如此。老板要教训一个工人，也是等他不在的时候直接叫他，直接指出他的错误来。他若听了，你便得了弟兄；他若不听啊，还有第二个方法，叫教会领袖两个、三个做见证，句句定准。他若听了，你便得了这个弟兄；他若不听，第三个步骤，耶稣讲得很清楚啊，就把他当作一般的外邦人，我们也不要得罪他，因为他不配在我们的庭局里面成为羊群。这是教会行政最高的指导原则。但是路加这一节面一句话就把他带过去了，你们要谨慎，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啊，你就劝诫他，若他懊悔还要再饶恕他。我们读不出亮光，但是如果我们 refer 到马太福音教会的最高指导原则呢，我们亮光就出现了。所以我们有时候读经呢，要以经解经啊，用别处的经文来解释这次的经文呢，我们就怎样啊，能够看得更清楚啊。所以呢，耶稣的教导要饶恕那位绊倒我们的人啊，因为他得罪了，他犯罪了。 耶稣说，即使他一天七次得罪你，你也要饶恕他。所以彼得说，我原谅他七次够吗？耶稣说，要完全的饶恕。那彼得听了，门徒听了，就感到很惊讶。今天这十节经文最困难的地方就是在第五节，请问我饶恕别人跟求主加给我信心有什么关联？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一点？门徒想到了，耶稣也知道他们的心思意念。其实饶恕别人跟信心是没有什么关联的，饶恕别人是主的命令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你们要顺服。现在彼得问，要叫我完全饶恕得罪我的人，七十个七次，主啊，你加给我这个信心，让我能够去达成。这些经文的转折点在这边，我们就很难去思想。那耶稣说，你要问这个问题吗？啊，我分两个方面来跟你们回答。信心有大中小，百夫长的信心跟迦南妇人的信心，耶稣直接称赞他这么大的信心，还是外邦人。加百农的百夫长是个罗马的军官，相当于今天的连长，他底下有100个兵，他一个宝贵的仆人身体生病了，欠安躺在床上不能够走动。加百农的地方众长老知道这位百夫长为加百农做了很多善事，所以呢就求耶稣说，这个人是配得你去医治他的仆人的。耶稣说，好，我现在就去他家。结果在路上碰到了百夫长，百夫长一句话，我不配你到我家去，我不敢当，只要你讲一句话，我仆人的病就好了。这个故事大家太清楚了，因为他知道耶稣是谁，大有权柄的主，说有就有，命里就立，何必劳驾你去我家呢？所以耶稣称赞他这么大的信心，我在以色列中都没有见过。接下来是一个迦南妇人，他女儿也是如此病了，去求耶稣，耶稣第一次还酸苦他，不好把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啊。以色列人讲外邦人呢是讲狗，就跟我们新加坡呢讲老外是讲红毛鬼日本鬼一样，而且讲得很大方，不好把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你看这个妇人怎么回答？不错，如果狗愿意谦卑下来吃你主人掉下来的碎渣，你主人也应该有这个雅量吧。耶稣说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你回去吧，你的女儿病好了。四本福音书里面讲这么大的信心都发生在外邦人，这么小的信心还是耶稣的门徒。过加利利海，晚上船起了风浪，耶稣在船头睡大觉，门徒说，夫子啊，听好啊，夫子，风浪这么大，你还好意思睡大觉啊，我们都快被淹没而灭亡了。耶稣说，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啊，岂不知我与你们同在吗？还怕什么？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浪，风和浪就大大平静了，众人更加害怕。第一个害怕是害怕风和浪，第二个害怕这个人到底是谁。那你请问你，你是第一个害怕跟第二个害怕比较起来，你害怕哪一个？你如果懂得第二个害怕，前面的害怕广东话叫杀杀水啦，我这句话念得最好。所以我们要懂得害怕的是谁。那有没有不大不小的？有，耶稣有一次上了山，在山上荣耀显现给门徒看，下山的时候遇到一个父亲，也是小孩子生病。耶稣问这个孩子的父亲说，你有信心相信我能够医治你的孩子吗？他说，主啊，求你原谅我，我的信不大也不小。 今天人就是这三个光景，信心有大中小，那耶稣说都不要紧，只要你有信，哪怕是像一颗芥菜种。大家如果有去参加过以色列圣地旅游啊，你就在加利利可以看到芥菜种，小得不得了，但是它长大起来好像是一棵树一样。芥菜种是百种里面中的最小的，但是呢它有生命力，长出来像一棵树。里面若有一颗芥菜种，哪怕是这百种中最小的，但是记住哦，要有生命力。今天我们到巴萨果园花园店去买种子啊，如果买到坏的种子啊，我告诉你没有用的。上帝的道是不能够坏的种子，上帝的道是有活泼生命力的，上帝的道是永远长存的。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那么小，而且有生命力，哪怕是移山填海之难也会成的。什么叫做移山填海？我们过去好像认为天方夜谭，讲新加坡来讲好了，我就住在布吉巴多，原来是两座山，后来政府为了要建屋子就把两座山铲平了，就叫移山。什么叫天海？70年代新加坡红灯码头附近的滨海城南啊，是用天海的，天了20年，现在一座什么滨海城南的高级商业区啊，我亲眼见证，因为我亲自看到它填海，我看到它静置十年，举办各样的活动，让土地稳实下来，然后再花一段时间把它建成一个商业区。无心信其可行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。耶稣的本意就是说，你有信心吗？所以耶稣说，信心你们的要求是对的，但是在讲这个功课呢，你们的要求是不合理的，因为我是要求你们顺服，要连接16章31节，你们要听劝，你们要顺服上帝的话，不可违背。怎么现在你们问求主加添我的信心呢？在这方面是不对的。饶恕的功课讲究的不是信心，但是你们既然问了信心了，我就先回答信心。信是所望之事的事，信是所望之事未见之事实底的确据。你说这一段好像是甲骨文，是的，很不容易了解，我用白话文解释好了。今天如果我开张支票20万，是新加坡财政部开的，你有信心接受吗？当然有信心接受，因为新加坡财政部很强嘛，对不对？今天如果是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开一张支票，也是同样的数目字，请问你有信心接受吗？道理就在这里，所望之事未见之事实底的确据，我们要有把握收到这张支票一定能够兑现。那就是希伯来书给我们的功课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那信心的源头。饶恕讲的不是信心，而是顺服。但是你们既然问起信心了，就要知道所信的是谁。所以保罗生命的见证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而且把我自己交托给他，一直到我见他的时候，我又拿到我应得公义的冠冕。多么凯旋的一句话，因为他知道所信的是谁。那今天你们门徒跟随主了，你们应该知道你们的主是谁，他是创造主，他是救赎主，他是审判主。所以我们看不清未来的时候，我们讲的是信心。所以我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啊，那有生命力的芥菜种，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达到标杆，见到主。旧约的信心伟人，从亚伯、以诺，一直到挪亚、摩西，一直讲到所有的旧约先知伟人，希伯来书的作者一一的都把它述说出来， 他们没有见到主耶稣本人啊，他们都可以跑完钟标杆。耶稣来到的时候，他的门徒他的信徒也跑完了标杆。为什么我们这一代恩典时代的信徒不能够跑完呢？主耶稣在标杆等候我们，若不与我们一起同得，就不算完全。他要让旧约的信心伟人，让主耶稣时代的信心伟人，让恩典末世的信心门徒也一起跑完标杆，耶稣同与我们同在，做一次奖赏的审判，这才算完全。这是信心的功课。但是耶稣说，现在眼睛看得到明确的事情，你们要学习顺服的功课。什么叫做顺服？耶稣说，你们中间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，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，快下来坐下来吃饭吗？不可能的。仆人要学会顺服。什么叫做顺服？主人说，赶快为我预备晚餐，等我吃完了你才吃，这是仆人应尽的本分。所以我们看第三节，你们要谨慎，请大家用红笔画起来。然后接下来第六节，听从要画起来。接下来第九节，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。然后第十节，做完了。这个动词都很重要，我们读经要读到它里面的亮光呢，就要发现它的动词。仆人吩咐，主人做主人所吩咐的，做成了，这是一种顺服。对全能者的主权柄顺服，是发自内心。所以耶稣是以德服人。如果今天我们以力服人，都没有好结局。大家知道吗？希特勒想做欧洲的霸主，征服了整个欧洲，以力服人。大家知道他的结局吗？最后以悲剧收场。我读过他的片段，他进攻波兰、捷克、斯洛伐克、匈牙利、奥地利，第一波。第二波从德国进比利时、进荷兰，然后进入哥本哈根、挪威、瑞典、芬兰。第三波从法国攻到西班牙、葡萄牙，最后还想去攻叫高加索，结果碰到莫斯科冬季大反攻，兵败如山倒，最后悲剧收场。这是活生生的事实。我也去参观过波兰的奥斯维辛屠杀犹太人的集中营，令人不胜唏嘘，活生生的见证。第二，日本要做大东亚共荣圈亚洲的霸主，东条英机。新加坡还沦陷3年8个月，最后吃了2颗原子弹。萨达胡辛想做中东的霸主，结局大家也知道了，都是最近的事。卡达菲想做非洲的霸主，结果死得一点都不光彩。这个叫做以力服人。那我们的主呢，是以德服人。他不用一兵一枪呢，他叫你发自内心顺服他。所以箴言告诉我们，公义使邦国高举。你有把上帝的话记在里面吗？所以我们今天信徒的本分是什么？信徒的本分就是敬畏上帝，谨守遵行他的诫命，我们就可以从他蒙得到很大的福气。那如果我们单单从第一节到第十节学到宽恕的功课，也不是很完全，是只是片面的。因为大家会说，哎呀，那这样我如果做错了事情，我只要求基督徒宽恕我了，我不就是 在不必负担这些我曾经过错的代价了吗？很多人有这样的误解，所以我要跟他告诉大家，在其他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串起来一些功课，好像主导文，耶稣讲完主导文以后就继续讲饶恕，你们在世上若不饶恕别人，我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。这是一个饶恕马太福音很重要的功课。第二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，我们如果犯罪做了绊倒人的事，上帝那边知道的，但是因为我们悔改了，上帝宽恕了我们以后，他就不再纪念。所以我们为人父母，我们不要再一直挖孩子过去成年往事的过错，这很重要啊，因为我们不再纪念，他已经改过自新了，我们就不要再提起这些事，不再纪念了，但是我们知道。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主导文饶恕的功课，可以帮助我们十七章饶恕功课的加强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我们过去所犯的错上帝都知道，但是他饶恕了我们以后，他就不再纪念我们过去的罪愆了。所以我们看到彼得他犯了什么罪，耶稣说我要钉十字架，彼得说我拍胸脯，我绝对不会拒绝你，也不会否认你。耶稣说今天晚上公鸡叫两次以前呢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彼得说不可能的事，结果真的彼得三次我不认识这个人是谁。耶稣有没有骂他？耶稣只是眼睛一看而已，这个叫眼看的声音。刚才我们读启印经文呢，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对不对？这夜到那夜发出言语，无言无语有声，这是无言的声音，叫做大地的声音，大自然向我们阐述上帝的伟大，用天文学每天向我们说话，是无言的声音。拉撒路家里开家庭感恩会，很多法利赛人跟祭司信了耶稣，他一句话都没有讲，这也是无言的声音，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见证。耶稣用眼看的声音，眼睛看就说话了，彼得在墙角痛哭。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吗？甘心为主做工。五旬节那一天早上九点跟下午三点讲了什么？讲了两个信仰告白。我们所背的使徒信经是我们的信仰告白，我告诉大家，彼得宣告了四个信仰的告白。跟随主耶稣的时候，第一次主你有永生之道是在五饼二鱼，第二次是在该撒利亚菲利比，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，彼得说你是基督弥赛亚上帝的儿子，耶稣怎么称赞他？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这是我天上的父所指示你的。接下来五旬节彼得宣告了什么信仰告白？人若要进上帝的国，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使罪得赦，领受圣灵。今天教会全部都是按照这条路。一个人要归入主名下，要先开慕道班，明白了主的真道，牧师才敢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你受洗，你才可以归入主名下，表示你重生。下午三点彼得再宣告一个信仰，救恩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天下人间再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看这是独一的救恩，也是我们信仰的告白，唯独救恩，唯独信心，唯独基督，唯独恩典，唯独荣耀，这是马丁路德的五个唯独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彼得绊倒人，否认主，后来他悔改了，为主做工。那现在我们来看，我们被宽恕了以后，请问我们怎么回应？这个才是今天主要的亮光。我们先从新约开始讲，税吏长撒该， 耶稣到他家，撒该开了感恩晚宴。受邀的人说：“主啊，你若知道这个人是谁，他配得救恩吗？他自己贪污，还帮罗马政府做坏事，我们心有不服，请你解释。”撒该站起来：“你们说我绊倒人的事，全部属实。今天耶稣来到我家，我认识他，他能够宽恕我。我向你们表白，我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。在座的哪一位，我若讹诈了你们，我还他四倍。”生命的更新做出反应。接下来耶稣讲了，大家听到了吗？今天救恩临到了撒该和他家里的人。撒该做出了回应，悔改的代价，他做出了赔偿。最有名的新约的例证，像我们看旧约，大卫不是杀了一个人吗？害了那个人无缘无故死掉，先知去责备他，还用一个比喻告诉他，一个穷人跟一个富人接待客人的时候，富人把穷人家里唯一一只羊拿去了宰杀宴请他的人。王啊，请你定夺这件事。先知讲这句话的时候呢，是冒了很大的生命危险，所以他有智慧了，求大卫回答。大卫说：“岂有此理，这个人应该还他四只羊。”四倍，旧约最高的刑罚就是四倍。所以撒该为什么说我把我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我还他四倍，这个典故就从这里来了，知道吗？我们普通欠人家一百块啊，大不了我还你一百二，天经地义了。这是旧约律法里面规定 20% 的赔偿额嘛，但是最高的刑罚是四倍。所以撒该说我归还他四倍，大卫说他应该赔他四只羊，结果先知说那个人就是你。大卫家死了四个人，第一生下的孩子死了，第二老大安嫩死了，第三亚沙龙也死了，第四亚多尼亚也死了，他也付出代价哦。但是圣经怎么写？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君王，因为他悔改了。大家读诗篇五十一篇，是他写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被宽恕以后，我们要把过去绊倒人的事情，我们要付出代价，最好是还清。以后在路上走路，你现在是基督徒啦，你过去欠我一百块还没有还呢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我都还你四百了，对不对？把往过往一切不愉快的事做一个了结，圣经最高的境界。所以为什么饶恕？有些事情不是用教会最高行政指导原则就可以解决的。彼得讲了一句话，用爱心可以解决的，爱能够遮掩什么？一切的罪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八节，这是一首大家都会唱的诗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有没有啊？这个可以唱的，而且唱得很好听。然后他讲了一句话，最要紧的是你们要遵守主耶稣的命令，彼此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当我们用爱心来带得罪我们人的时候，这样就能够遮盖他们的罪，同时也能够使别人也如此待我们，遮盖我们的罪。所以加拉太书彼得也这样讲，总要用爱心彼此什么？服侍，彼此相待。所以路加福音14章到17章是一气呵成的，我称它为耶稣的桌边谈话，里面讲了几个段落，他用17章1到10节做一个总结。 信徒的本分就是要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爱就是要宽恕别人。宽恕有几个基本的原则，我们一定要做到，本末先后不可以导致，也不可以颠倒。我们如果指着这个原则以后，那我们今天活出生命的见证，我们不但照亮了自己，也同样什么照亮了别人。所以福音书四本是要交替读的，交叉读的。这本书这一节经文写的不是很清楚的时候，我们要引用别处的经文来加强这些经文。所以最重要的彼此相爱，今天的标题饶恕的必要性。刚才在带领上诗歌的时候，我就写说哦，原来这个是彼此相爱耶稣的第二个命令。我们若如此行，众人因此就认出我们是什么基督徒了。阿们。我们做个祷告。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，我们何等有福和荣耀，配称为你的儿女，称为你名下的儿女。因为我们今天认识我们的主，不但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也是救赎我们生命的主，更是审判我们的主。你要来的时候，会将我们做仆人的本分所做的一切都摊开在你的面前，我们就能够得到主的称赞，说你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我们是何等的有福。因为这是我们当尽的本分，主人所吩咐的我们做成了，这不是是我们所当做的本分吗？求主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，认识主，谨守遵行主的诫命，保守我们在这个奔跑天路向标杆的时候，主大能的手时刻扶持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